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是新月。
新月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又来做客贤妻良母俱乐部。
对，孟远，我们俩谈到了一个话题，叫做永远是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家里人去思考永远的亲情在哪里呀？
嗯，我还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咱俩一块儿呢就提到了大卫的诗篇，
是
就是在大卫的眼中呢，天天就是永远。
对，
嗯，
天天都要永永远远称颂他的神。
对，今天我们要谈这个话题呢，也是跟时间有关的。你的时间去哪儿了？
是我们在说整理的时候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挥棒就是时间。
对，有一首歌就叫《时间去哪儿了》。我们常常呢透过孩子们长大的照片，他们从蹒跚学步到一天天的长大成人，然后呢又看见做父母的渐渐的从一头乌发变成了满头银丝，我们就知道哇，孩子长大了，爸爸妈妈老了，我们的时间都在抚育生命的一天天中流逝了。
是的，
今天呢我们依旧跟大家谈谈时间，但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是我们的眼睛所不能看见的，
用心体会人人都知道它是存在的。
对，这个时间呢叫做内在时间。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我每天那么忙碌，哪还有时间停下来想想里边的事儿啊？我们生活就这样过着日子，从早起贪黑的，已经在不停的忙碌了。不管呢你是上班的还是在家里做事儿的，单身的还是结婚的，有没有孩子，其实都在忙啊。
是，但是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我们要学会过慢生活。
慢生活什么意思？
对啊，常常会有人说停下你的脚步享受慢生活。那很多人呢都有想把生活步调放慢一些的想法，要领悟成天赶呀赶呀，不但赶出了一身子的毛病，也赶出了一家子的问题。但是要怎么慢，多慢，在哪里慢，却毫无概念。
是啊，这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怎么能够找到它，怎么能够实现它，还能在生活里活出来呢？
是，今天呢我们的李家李心当中，作者马瑞欣姊妹呢，她提出其实在我们的内在生活里是有一个时钟的。
哦，内在时钟。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我们身体有生物钟，
是
早晨几点你该起床了，到了几点你饿了，什么时候你该休息了，
是
可是我们的内在生活也有一个内在的时钟吗？
哎，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时钟我知道啊，我家就到处都摆着时钟，
每天都提醒你几点几分该干什么。
当然了，因为时间二十四小时很宝贵呀。
对啊，所以你分成给你儿子的，给你先生的，给你自己要出去买菜购物的，等等等等。家里面挂在墙上那个钟，不管是哪一个，如果它停了，你肯定很快就发现的。 并且呢赶快想办法把它修理一下，或者是呢可能是里边该换电池了，你会赶快给它换一个电池，让它重新正常运转。
当然呢，有时候客厅的钟跟厨房的钟不一样了，跟我的手表又不一样的时候，我还得调到一样呢。
对，要不然你的步调都不知道要根据哪一个时钟来进行。
是啊，时钟乱的时候我肯定也会跟着乱啊。
是，那在这本《李家李心》当中呢，作者他说，挂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时钟，纵使滴答响着，也常常被忽略成空气里的虫鸣鸟叫，存在又不存在，甚至有的人的钟摆停了多年都没有察觉，任由蜘蛛网灰尘蒙蔽。
那你说咱们这挂在灵魂深处的时钟，它会滴答响着，人的耳朵为什么听见了就像听不见一样呢？
因为我们太忙了嘛。
是，忙到里边的时钟存在不存在都不知道了。
对，忙到我们里边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就更不知道了。
真的是啊。
嗯，
哎呀，我觉得如果这个灵魂深处的时钟啊在滴答响着，而我们呢又没理会它，那不是让心灵里边的时间就这样白白的消耗掉了？
是，那真是太可惜了。
不只是可惜这么简单呢、太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错用了内在时间啊。
是啊，有的人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惊觉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在生气。
是啊，从早上一起床就有起床气，就开始不高兴，大声地喊孩子起床，一直喊到要发脾气呢。
对，送孩子上学又遇到塞车，孩子呢还不知趣的在后面又吵吵闹闹的，又发了一顿脾气。
对，冲着旁边的司机还会发一顿脾气呢。
所以现在有很多路怒。
哦，真是这样，你瞧，我们里面的时间真的是会花在这些生气的时候啊。
还有的人呢，在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发现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在忧虑，
睡梦啊，担心自己会睡过头，
早上又担心孩子呢，这个早餐没吃好，上学呢又没体力。
是啊，有时候先生在公司里不被老板赏识呢，自己也担心。
嗯，担心老公的这个位置能不能保得住啊，薪水又没有了增加的可能啊。
当然呢，这忧虑是真实的呀。
自己的皱纹呢也越来越多，也忧虑。
真是的，这是真的。
青春不在，婚姻还能保得住吗？
这个忧虑也难以挪去呀。
其实啊，要问我们这一天做了什么是很容易回答的。但是我们这心思意念心里头晃动着的这一堆子情绪啊，其实有时候多半都是负面情绪。
因为我们真的太少太少去留意自己这一天的心灵活动了。
对，哎，孟远，那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问题碰到了你的面前，你该怎样回答？
我的内在时间去了哪里啊？
我
要分成两段来回答你。28岁以前，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所有的内心活动都是在发呆。
28岁之前为什么选在28岁？
28岁我信耶稣了呀。
哦，那也就是说在你信耶稣之前。
对，可以这样说。因为那个时候啊，我所有的里面的活动都是在一种状态中，被我的爸爸妈妈称之为发呆的状态。
其实别人看见的发呆，你里面却是高速的在运转，对吗？
当然。但是那里边充斥的呢，有负面情绪，有对过去的思念，有对未来的忧虑，什么都有。因为我的内在的这个时钟呢，其实我没有忽略过它。我一直知道它在的。我也很喜欢跟我的内在时间去抢。我很愿意花些时间，可是认识耶稣之前，我只是凭着自己去乱想。
说到这个乱想呢，我就想到一个词儿，叫胡思乱想。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没啥规律，然后生气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我会花时间去琢磨，可是依然没有头绪，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时候会生气。
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个事情又在这里忧愁。
是的，其实很多答案都没有找到。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胡思乱想，其实也常常是我在信主之前的一个心灵活动的状态。听起来似乎这个词是一个不是那么褒义的一个词哈，在形容一个人心里边其实是理不出头绪的。
对，
应该说我是没有头绪。
嗯，
就是也是在想很多事情， 成长啊、事业呀、感情啊、家庭啊，经常都在想、想很多未来，也想很多过去、但常常呢就好像是自己走到了一个你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一个道路上，
是
别人怎么走我也跟着怎么走。
总之那个时候里边我们想的东西跟外面我们看到经历的似乎不能够啊有某种联系，那个时候就觉得我里边是一个我，外面又是一个我，是两个完完全全连不到一块儿的我。
我心中想成为的我和我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我是有很多差距的。
是啊，所以我们也许说那个时候咱们自己是在胡思乱想啊，就是道理就是在这里了，
是
所想的跟所活的不能在一块儿。
对，那今天呢孟远跟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家李心当中，今天我们真是触及到了我们心灵的深处。
是的，其实生命的美善真的不能靠外在时间的消耗与投资，而在乎内在时间的运用和享受。
是的，你曾经为自己的心灵活动写下过计划表吗？
每一天呢，你有多少深思的时间呢？
与自己对话的时间又有多少呢？
又有多少是安静的时间呢？
有多少是喂养自己生命的时间呢？
有多少时候是让音乐、书籍、朋友开垦你内在的生命呢？
又有多少是和你自己的爱人、儿女交心的时间呢？
有多少是做白日梦的时间呢？
哇，这么多的问号，这么多的问题。
是啊，其实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没有，我每天都在忙，哪有时间给心灵？那如果你是在这样问的话，我们邀请你今天哈慢一慢，过过慢生活，慢下脚步，跟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对，给我们的心灵一点时间。
好。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呢，我们都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好好的慢下脚步，来整理整理我们这内在的时间，过一过内在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
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chec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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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麦肯把一只手浸在水里玩，他看着自己的动作制造出的图案。我渐渐地发现我知道的答案很少，我近乎于无知。沙瑞宇，你知道你已经把我彻底的颠覆或者翻转过来了。麦肯，我告诉你，宗教是关乎拥有正确的答案，而他们的答案有一些是正确的，但是我是关乎过程。我要带你找到活生生的答案，一旦你找到了，就会从内在开始改变。有很多聪明人可以按照他们脑中的想法说出很多正确的事，因为有人告诉过他们正确答案，但是他们根本不认识我。所以说真的，即使他们是对的，他们的答案 又怎么会正确呢？你明白我大概的意思了吧？沙瑞宇对自己的话发出了微笑。所以即使他们可能是对的，他们其实仍然是错的。我懂得你在说什么，从神学院毕业之后，我有很多年都是这样，有时候我有正确的答案，但是我并不认识你。在这个周末和你分享生命，远远比那些答案更有启发性啊。他们就这样谈着谈着，继续慵懒地顺着水流移动。那我还再会见到你吗？麦肯犹豫地问。
当然了，你可能会在艺术作品、音乐、寂静，或者是透过人、透过创造，或者是在你的悲喜中见到我。
我的沟通能力无远佛界，具有生命和转化的力量，而且永远和老爹的善和爱的频率一致。你也会在圣经里用全新的方式听到或者看到我，只是不要去寻找规矩和原则，你要寻找关系，这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方法。
那还是有别于你坐在我的船头上。
当然有差别了，但是那将远比你知道的更好。麦肯，当有一天你终于在这个世界长眠，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了，而且是面对面。
接着沙瑞玉便消失了，虽然麦肯知道他并没有真正消失。
那么请求你帮助我活在真理中，麦肯大声地说了出来，或许那也算是祷告吧。
他纳闷地说着。
当麦肯走进小屋的时候，见耶稣和沙瑞玉已经到了，并且围坐在桌边。老爹一如往昔忙着端来香味扑鼻的菜肴，麦肯仍然只认得少数几道菜，即使认得，他也得再次端详，确认是自己熟悉的东西，明显缺少的是蔬菜。他前往浴室去梳洗一下，回来的时候其他三位已经吃了起来。他把第四张椅子拉开坐下。
请问你们不是真的需要吃吧？
麦肯问道。他用勺子舀了一些看似清淡海鲜汤的东西到碗里，里面还有乌贼、有鱼，还有其他更难辨认的美食。
我们什么也不用做。
老爹的声明相当坚定。
那你们为什么要吃啊？
麦肯问道。
陪你呀，亲爱的，你需要吃，所以还有什么更好的借口可以跟你在一起呢？
反正我们都喜欢烹饪，耶稣补充说，而且我喜欢食物，害死了，没有什么比一些烧麦啊、玉米蒸啊、尼布拉或者是椰酱酥麻鸡啊更能让味蕾高兴的了。之后再来点粘稠的太妃糖布丁，或者是提拉米苏配热茶，太棒了，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棒的了。他们每个人都笑了，笑得非常的开心，接着又忙着开始递盘子和自行取用。麦肯一边吃一边听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善意的戏谑，像彼此知之甚深的老朋友一样谈笑风生。他认为这样的交流对这三位招待他的主人来说，一定比对宇宙内外任何人来说更真实。他羡慕那种自在又互相尊重的对话，不禁纳闷该如何和妻子小娜，也许甚至和一些朋友们来分享这种对话。麦肯再度震惊于当下的奇妙与全然的荒谬，他的心思漫游穿梭在前24小时之中，
关乎他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对话。哇，他在这里只待了一天，而回家之后他又该拿着一切怎么办呢？他知道自己会一五一十地告诉自己的妻子，而小娜可能不会相信他，而麦肯也不会怪他。换作是麦肯自己，他说不定也丝毫不会相信。当他的心思加速运转，便感觉自己从其他人的谈话里面退出了。这一切都不可能是真的。他闭上眼睛，试图隔绝在他周遭进行的交流。忽然间，四周一片死寂。他慢慢地睁开一只眼睛，一半期待自己会在家中醒过来，但是事与愿违。老爹、耶稣、沙瑞玉脸上都挂着傻笑盯着他看。他甚至不想解释自己的行径，他知道，他们全都知道。他反而指着其中的一盘菜问：“我可以点这个吗？”互动恢复了，而这次他专心聆听，但是他再度感觉自己退出了谈话。为了对抗这种感觉，他决定发问：“请问你们为什么爱我们人类呢？我以为我……”他说着才发觉自己根本还没有想清楚要问的问题。对不起，我想我要问的是，我没有东西能够给你们，你们为什么要爱我呢？麦肯，如果你仔细想想，耶稣回答他了，知道自己不能给我们什么，应该会非常的自由，至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加添或者减少我们的本质，那么应该就能够减缓力求表现的压力。顺着耶稣的话，老爹做了补充说明：“麦肯，如果你的孩子们他们表现得很好，你会更爱他们吗？”“会的，我当然会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因为他们是在我的生命里，我确实会觉得更满足。你们会这样吗？
当然会，老爹说，我们虽然在自己里面就已经充分满足了，但是我们设计你们的用意是要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我们成为共同体。创造你们则是按照我们的形象，所以你们对自己的孩子才有这种感觉，或者是任何加添到你身上的感觉都是十分自然而且正确的。你要记清楚，麦肯，不管我们这个周末选择如何跟你在一起，我都不是人类，我的本质不是。在耶稣里我是真实的人类，但是在本质上我是完全独立的他者。你的确知道，你当然知道，麦肯怀着歉意说，目前我只能够顺着这个思绪理解到这儿，然后我就会迷失，我的大脑也慢慢的会变成浆糊了。
我了解，老爹承认，在你心中看不到自己无从经历的事情。麦肯静下来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才是吧，管他了呢，看到了吧，江湖。
其他人都笑完了，麦肯却停不下来。
你们想知道我对这一切都是真心感恩，可是你们在这个周末却丢给我一大堆东西，那我回去应该怎么办呢？你们现在对我有什么期望吗？
耶稣和老爹都转向沙瑞玉，他的叉子上全都是食物，正要送进嘴里，他慢慢地把叉子放回了盘子上，然后回应麦肯困惑的表情说，
麦肯，你一定要原谅这两位，人类根据自己的独立和表现的需求，
有重新建构语言的倾向，所以当我听到语言被滥用在支持规矩而不是和我们分享生命的时候，我就很难保持沉默。势必如此，老爹加了一句。
所以我到底说了什么呀？
麦肯相当好奇地问。麦肯，先把那口吃完，我们可以在你吃的时候谈。麦肯发现自己也正要把叉子送到嘴里，他感恩地一口咬下去。沙瑞玉也开始说话了，他发言的时候似乎从椅子上升起，身上难以捉摸的色彩和光影摇曳着发出微光，室内隐约充满了各种芬芳的气息，味道好像熏香，令人轻飘飘的。请让我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你，你认为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十诫呢？麦肯正好又要把叉子送进嘴里，却还是一口咬下，同时想着应该怎么样回答沙瑞玉。
我想至少他们教我的是，十诫是一套你们期望人类遵守的规矩，为的是在你们良善的恩典里边活得公义。
但愿那是事实，不过并非如此。沙瑞玉反驳道：那你认为有多少人算是活得公义，能进入我良善的恩典呢？
如果大家都像我的话，那人数就不太多。
麦肯评论道：其实只有一个人做得到，他就是耶稣。他不仅遵行律法条文，还彻底实践律法的精神。但是麦肯，你要了解，要做到这个地步，他必须全然倚靠我。
那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们那些戒律呢？
麦肯问道。其实我们是要你们放弃，不要再想凭着自己达到公义，那是一面镜子，只是要显现出你们独立生活的面目有多么的污秽。
但是我确信你们知道，有很多人认为守规矩就能达到公义啊。
可是你能用照出自己有多污秽的镜子来洁净你的脸吗？规矩里没有怜悯或者恩典，连一个错误也不容许。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为你们成就了一切，因此戒律对你们不再具有管辖效力，而那些曾经含有没有办法达到的要求的律法，你不可，则成为我们在你们身上实现的应许。此刻沙瑞玉已在滚动，面容翻腾移动着，但是一定要记得，如果独自一个人独立的生活，这个应许就落空了。耶稣让律法的要求停歇，律法也不再有任何控诉或命令的权利。耶稣既是应许，也是应许的实现。
你是说我不必守规矩了吗？
麦肯这个时候已不再吃东西，专注于这场对话。